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24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俄罗斯镇压反对派示威，超过2400多人被捕。欧盟表示遗憾，美国谴责。英国新冠病毒死亡逼近10万大关，疫苗接种创单日新高。欧中投资协定，中国尚未具体承诺禁止强迫劳动。中国卫健委下达史上最严返乡令，引起争议。拜登与特鲁多通电话讨论美加贸易。国际奥委会主席表示，对今夏举办东京奥运会抱有信心。辉瑞及阿斯利康减少供应欧洲国家新冠疫苗，要引起担忧。伊朗外长称，可在石油及海湾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中国超过德国，成为贸易顺差第一大国。多数经济学家预计，拜登刺激经济计划将给美国经济带来重振。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数万民众响应反对派的号召，在全国多个城市上街示威，声援被扣押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法新社报道，超过2400人被逮捕。欧洲贸易交集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对俄罗斯当局大规模逮捕示威者表示遗憾，并且要求立即释放纳瓦尔尼。欧盟将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美国则表示谴责。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周六推特上发表文章说，欧盟下周一将讨论部长级的会议，就欧盟下一步新的政策进行讨论。欧盟已经有多个成员国以及欧洲议会就要求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但是新的制裁需要27国一致决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此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要求立即释放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米歇尔向普京表达欧盟对纳瓦尔尼近况极度关切，并且呼吁莫斯科方面无条件尊重他的权利。美国在周六谴责俄罗斯镇压示威民众的行径，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人士。周六，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多个城市数万民众响应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呼吁上街示威，要求当局释放纳瓦尔尼。当局出动了大批的警力，大举拘捕示威者。法新社记者现场报道说，在莫斯科及圣彼得堡分别有20000多示威者参加抗议活动。周六的示威活动并且扩展到了俄罗斯10多座城市。在莫斯科，示威者与警方多次发生冲突，警察挥舞警棍殴打示威民众，而示威者则是向警方投掷雪球。据纳瓦尔尼小组成员沃尔克夫向法新社表示说，全俄罗斯大约有25万到30万民众上街，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据非政府组织说，约有2400多人被逮捕，仅在莫斯科就有937人遭到了逮捕。而法新社援引另一非政府组织表示，被捕人数超过了3400人。有监察团体表示，警方在全国多个城市拘捕超过2500人，当中有900多人在莫斯科被捕。而俄罗斯的内政部表示，莫斯科市中心未经批准的游行大约有4000多人参加，警方早就扬言会镇压。欧盟外交政策发言人表示，关注俄罗斯大规模示威活动，并且对俄罗斯当局广泛逮捕示威者，以及对他们使用过度武力，以及切断互联网和电话网络的做法表示遗憾。欧盟的外交部长将在周一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英国政府的数字显示，英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病毒死亡1348例，累计死亡逼近10万例。周六有478248人接种了疫苗，接种率创单日新高。另外，美国的北卡莱纳州发现首例新冠变种病例。据路透社报道说，英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英国目前接种第一剂疫苗人数达到了586万人，周六一天接种的人数就超过478000人，创单日新高。虽然单日新增死亡病例略有减少，为1348例，前一天是1401例，但是英国累计新冠病毒死亡增至97329例，周六新增确诊33552例，较前一天的4万 261例有所减少，累计确诊攀升到了3617459例。英国境内染疫死亡的人数逼近10万大关，高居欧洲之首，全球排名第5，仅次于美国、巴西、印度和墨西哥。另外，意大利在周六新增488例新冠死亡病例，较前一天的472例有所增加，累计死亡增至85162例，排名欧洲第2高，仅次于英国。意大利的卫生部在周六通报，新增确诊13331例，较前一天的13633例有所减少，累计确诊达到了245185例，而新增重症患者是174人，较前一天有所增加。法国的卫生部在周六晚间通报，法国新增确诊是23924例，重症患者的人数也达到了2896例，比前一天略有减少。另外，美国的北卡莱罗纳州发现了首例新冠变种病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北卡莱罗纳州发现首例新冠变种病毒是 B117。目前，全美有195人感染变种病毒。北卡莱罗纳州当局表示，当地感染人数众多，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且实行防疫的禁令。欧盟公布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部分内容，欧盟强调取得中国市场准入及改善环境的承诺，但是中国方面没有实质承诺将批准禁止强迫国际劳动的国际公约。欧盟在2020年12月30日宣布与中国在原则上达成了全面投资协定。欧盟贸易总署在1月22号公布了这份协定的部分内容，但是强调可能由于法律和技术修订的过程而进行修改。欧盟公布的内容包括关于协定的目标和协定投资自由化，以及管理框架、投资和可持续发展及争端解决等章节。据中央社报道说，欧盟先前指出与中国就更多行业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包括制造业、新能源汽车、金融、电信等。而最新公布的内文显示，双方协定同意取消从事某种特定经济活动的企业数量、特定部门或者是子部门当中雇佣人数总数等。此外，协定还指要致力在开放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立经济关系，确保建立公平竞争、透明性以及可以预测和基于规则的投资环境，减少或者消除相互投资的障碍。不过，包括欧洲议会和各国人权支持者一直以来关切的中国强迫新疆维吾尔劳动的问题，呼吁与中国的协议应该有更充分的符合禁止强迫劳动有关国际公约条款，但是协议的内容中国方面并没有给予具体的承诺。协定还规定支持以高水平的环境及保护劳工权益的方式促进投资，缔约双方要共同关心劳工问题进行适当对话的合作等。欧中全面投资协定未来需要欧洲议会的通过，但是目前这项协定已经引起了不少欧洲议会议员的反对。忽然而至的疫情反弹使北京当局十分紧张。中国国家卫健委20号下达的被网民称为是史上最严返乡令引起了争议。直说中国春节期间禁止人员流动不就完了，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报道。
根据中国最高卫生当局的规定，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乡，返乡后实施14天居家健康检测，期间不聚集、不流动，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不少中国网民称之为史上最严返乡令，隔离期比假期长，不给返乡就直说。还有网民生气地说，取消2021年春节吧，关闭所有高速公路和交通客运、铁路客运不就得了。事实上，受疫情影响，中国交通部门预计，相较于中国2020年春运载用了30亿人次，今年春运预估运送的旅客量一再下修，从 4.07 亿下修到最新的 2.96 亿人次，已不到去年的十分之一。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倒是很理解当局下达最严回乡令的意图。他说，卫健委没有强制所有人不返乡过节，他也没这个权利，但他提升了返乡的程序成本，使人感觉到很麻烦，各地有可能在家吗？从而让更多的知难而退。 知难而退，许多网民抱怨，去年就因疫情关系没有过好年，今年有这么多限制，这个年没法过了。疫情强烈，北京当局1月23日再度出面说明，称14天居家健康监测不等于隔离，是非必要不外出。至于许多人提出的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既然返乡有这么多严格规定，过完年返回城市是不是还需要再被隔离14天？卫健委很含糊地表示，相关规定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如果是从乡村返回城市，需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要求。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解释，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大年三十回家团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不光探亲，而且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据指出，北京当局这一要求影响最大的是农民工群体。春运今年从1月28日至3月8日前后共计40天，随着中国本土疫情多点散发，局部出现聚集性疫情，以及距离北京200公里的石家庄成为重灾区，官方宣布春运以减少人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为原则。北京市上月底已经祭出了就地过年，深圳、上海、河南、山西等29个省市也跟进，建议非必要不返乡，非必要不出省。
中国超过了德国，成为贸易顺差第一大国。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根据德国伊佛经济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德国贸易顺差连续四年保持世界第一，但在2020年新冠年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贸易顺差第一大国。根据慕尼黑研究人员的计算，中国2020年的贸易顺差折合为3100亿美元，德国为2610亿美元，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出口大国日本，其贸易顺差为1580亿美元，位居第三。前两名排位互换，与德国和中国在新冠年的经济有关。因经济萧条，德国在国外销售的商品明显减少，比2019年减少了340亿美元。但中国在过去一年里仍然能够增加出口，原因是中国生产的商品在病毒大流行期间是人们特别需要的商品。一方面，人们从中国购买了更多的电子设备，例如数据处理设备，这可能是居家工作量增加的结果。它需要在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等 IT 产品上进行额外投资。另一方面，全球对医疗防护设备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中国口罩的出口因此有所增加。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后首次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拜登周六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电话会谈，讨论了多项议题，其中包括两国的贸易问题。拜登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美加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鲁多则表示说，对撤销两国合作的输油管线项目表示遗憾。另外，特鲁多还敦促美方要撤销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软木材加征关税的做法，双方同意下个月再次会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周六表示，对今年夏季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抱有坚定的信心。巴赫透过网上与奥委会成员交换意见。参加会议的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表示说，国际奥委会对东京奥委会没有提出担忧的意见。针对有英国的媒体指东京奥运会将取消，巴赫指有关的报道是假新闻。他并且高度肯定日本的筹备情况。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表示说，是否举办东京奥运必须基于科学的证据和当时情况的判断。他认为遏制疫情蔓延是通往举办奥运的一个最佳途径。 继美国的辉瑞制药宣称延迟疫苗交货日期之后，英国的阿斯利康药厂也表示要推迟交货，引起欧洲国家的担忧。另外，纽约市本周20,000多个疫苗接种预约被推迟。多数经济学家预计拜登的刺激计划将给美国经济带来重振。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去年1月23日，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市突然封城。一年后的今天，这座城市已经远离悲情，疫情似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然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面对没有削弱的新冠病毒，尤其面对病毒变异，不少国家星期六宣布一系列限令应对病毒措施。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宣布，美国死于疫情者已经达40万人，美国最终可能会有60万人死于疫情。在早已控制住疫情的中国，一些城市和外省近日出现疫情反弹。在大兴发现变异病毒后，北京星期五对200万居民进行核酸检测。但是法新社报道说，1100万人口的武汉造成全球200多万人死亡的新冠病毒的摇篮，早已于去年5月份控制住了病毒。一年前的末日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居民们在为欢度春节忙碌。周六早晨，可以看到许多人在江边体育锻炼，许多退休者在薄雾弥漫的公园跳舞。世卫专家团已于10日前进入武汉调查病源。世卫组织表示，现在断言新冠源头在中国为时尚早。在全球其他地区看来，今天的武汉犹如一个和平又健康的港湾。但是在世界各地，面对传染力强的变异病毒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众多国家开始布置新的禁令，尽管民众已经越来越难以忍耐。荷兰周六开始实施宵禁，哥伦比亚又一次封城。如果现在要去以色列，必须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实法国也一样，从这个星期天起，所有进入法国的外国人必须持有7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而全国范围的宵禁已进入第二周。在发现英国变异病毒后，挪威周六宣布在首都奥斯陆及周边地区实施半封城，这是疫情爆发以来该国采取的最严厉的防范措施。本周稍早前，欧盟多国宣布强化预防措施，比利时周三起禁止国民去国外进行非必要旅行，一直持续到3月1日。已经封城一周的葡萄牙周五起关闭学校、幼儿园、大学，关闭期2周。在西班牙，年中的节日活动导致疫情强烈反弹，马德里地区侵害最严重，周五宣布将宵禁时间提前1小时，提前关闭餐馆和酒吧。香港本周末首度下令在一个人口拥挤和贫穷的小区实施封城。新的限制措施自然引发民众不满，他们满怀希望地盼着找到疫情到来前的生活，去餐馆，去看戏，看电影，去喝露天咖啡。周六下午，捷克英采不顾禁令，咖啡馆对外开放。在哥本哈根，周六下午爆发了反对禁令的抗议。自由被限制，同时又有了新的忧虑。根据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说法，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致死性更强。科学家表示，对60岁以上的人，新冠死亡率是10%，但变异病毒致死率达到13%至14%。欧洲预防疫情机构也发现这一变异病毒的危险性很高，主张成员国在未来几周应采取更严厉的预防措施。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是疫苗不能及时如数到位，法国已要求辉瑞公司遵守承诺，按期供应疫苗，但法国政府推出的注射疫苗计划照旧进行。俄罗斯卫星5号疫苗虽然没有得到欧盟准许，但匈牙利政府在批评欧盟过于缓慢的同时，宣布购买200万剂俄罗斯疫苗。莫德纳疫苗由于在一些患者身上引起过敏反应，引发了忧虑，但美国医药局周五声明说，过敏反应的例子很少，在美国注射莫德纳的400万人中只出现了10例。 在经过新的高峰阶段之后，本周疫情整体上下降 12%， 但拉美例外。巴西里约热内卢宣布放弃一年一度盛大的狂欢节，第二波疫情正在袭击着巴西，而巴西注射疫苗出师不利。科学家警告，巴西缺乏疫苗以及缺乏注射疫苗所需的设备。好消息不是没有，马拉维发起的公民参与金融行动一周内募集了10万美元，这些钱将捐给当地的公共医院应对新冠疫情。根据法新社的计算，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造成200多万人死亡，9800万人确诊。最新确诊的患者中，欧洲和北美集中了2/3。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朋友，今天1月23日是武汉因新冠疫情而封城一周年的纪念日，法国各报纷纷聚焦此一令人难于遗忘的日子。费加罗报特别刊登了长篇调查文章，刊登了该报对数位要求对武汉当地政府问责的中国武汉的受害者家属的采访。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的反抗者们拒绝接受官方的禁言》。记者采访了张海和杨明这两位家属死于疫情初期的武汉人。张海的父亲和杨明的女儿一年前因在医院接受治疗而感染了病毒之后死亡。最使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当时李文亮等医生早已拉响了警报，武汉以及湖北当局的官员事实上也早已知情，但是却迟迟没有采取措施，最后导致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后果。他们要求政府追究地方政府官员的责任，无论因此他们必须承受多大的压力。在深圳工作的张海至今仍然没有收回他父亲的骨灰，他的电话以及行踪受到中国警方的高度监视，他的5个微博账号都先后被关闭。他在他的家庭住所深圳4次受到警方的问话，警方5度搜查了他的住所，有一次居然还是在他本人不在家的时候。他在武汉的亲朋好友也同样受到当局的威胁，他们被告知倘若不与当局合作，就会失去他们的工作。张海还被警告不能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因为外国媒体都是反华媒体。张海气愤地表示，当初他们隐瞒疫情时，怎么就忘记了受到病毒威胁的都是中国人呢？去年12月1日，张海返回武汉，刚到家不久就被当地居委会的人邀请吃饭，饭桌上的主要语调就是肯定政府应对疫情的成绩，而对政府虚报甚至谎报疫情的责任却只字不提。杨敏与张海是极少数在疫情中失去亲人但却拒绝放弃坚持要追责的受害者家属。杨敏向记者表示，他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感觉十分孤独，似乎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这位50岁的退休妇女失去了她唯一的女儿，她女儿当初在医院接受乳腺癌初期的化疗，本应该有99%的可能性获得治愈，但是她却因在医院感染病毒而死于1月24日。当时她的双肺早已呈磨砂玻璃状。她说，当局或许是因为担心引发混乱而不能公开地宣布传染病的消息，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在医院内部采取措施，防止医生病人之间的互相感染。他还向记者透露，他目前所有的行踪都受到警方的跟踪。去年5月份，他女儿的葬礼就曾经受到警方的高度监视。湖北宜昌的谭军是新冠疫情民告官的第一人，但是由于他本人依然是公务人员，因此他婉言拒绝了《费加罗报》的采访。在受到中国当局禁言之后，受害者把希望寄托在世卫组织调查小组的身上。本月14日，调查小组抵达武汉的当天，张海就返回武汉，期待有机会向他们反映他父亲的状况。尽管他内心深知世卫组织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调查，就在世卫组织抵达武汉的当天，受害者家属的微信群就受到封锁。不过尽管如此，张海依然向记者表示，他是一位爱国者，支持中央政府的领导，认为疫情初期管理上的失误，主要责任者是武汉以及湖北省的地方官员。 除了有关武汉封城一周年以及中国疫情的介绍与评论文章之外，法国解放报网站也刊登了该报对逃离中国新疆再教育营的维族妇女古尔巴赫的采访。解放报文章评论说，倾听古尔巴赫的证词就是不断的与不可名状的现实相撞击。解放报讲述了古尔巴赫返回新疆之后如何被关入再教育营以及被当局判刑的前后经历，特别讲述了他回到法国之后如何又受到法国维族社群的奇异对待。他在巴黎以前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来看望他，至多给他一个电话留言。维族社群有传闻说他与北京当局合作，说他家里都装满了窃听器。他说他从未料想会出现类似的局面。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各报关注的焦点议题依然是新冠疫情。费加罗报指出，疫情之下，欧洲各国都逐渐关闭国界。解放报指出，疫情期间，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似乎越来越生机勃勃。天主教的十字架报聚焦谷歌等网络巨头是否应该遵守道德伦理规则的问题。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雪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1月15号中国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中国物价水平大概率会保持温和上涨，预计全年 CPI 同比涨幅将会出现先升后稳的走势。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 CPI 同比由降转升，全年 CPI 同比上涨 2.5%， 受猪肉价格和成品油价格上涨的共同推动，2020年末 CPI 环比涨幅较大。陈副行长表示，从中长期来看，2020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生猪产能已经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所以 CPI 环比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陈雨露称，随着国内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消费需求逐渐复苏，未来核心 CPI 有望继续回升。总体来说，2021年物价水平大概率会保持温和上涨。正是温和上涨这四个字，本周遭遇网民的集体吐槽。因为春节临近，国内猪肉价格正经历一波飞涨，民众对物价的直接感受不是什么温和上涨，而是暴涨。更有网民担心今年春节是否还有钱吃肉。网友雨晨万路发帖说，别玩文字游戏了，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够艰难了，菠菜4元一斤，大白菜2.5块一斤，大葱8块钱一斤，还提肉类吗？根据网友晒出的价格，今年冬天一颗白菜都卖到了7-8块钱，三根排骨50块钱还不算什么，大城市价格贵，小镇更贵，牛肉卖到95元一斤，羊肉卖到100元一斤。网友如水如烟发帖说，工资每2年温和上涨15元，交完各种社保，不知道到手有没有10元。今年社保也跟着温和上涨，到手又少了几块钱。倒是排骨已经将近80元一斤了，吃排骨将成为改善生活的奢侈品，希望过年还吃得起。有网友不无嘲讽的发帖说，怪不得马云以前说过房价将会如葱，原来是葱涨价了。网友奶味玩家发帖说，不想生育了，把未来交给有钱人的后代就是了，这个趋势下去，我自己能不能开心快活过完这一世还不知道呢。21世纪财经洞察以涨破50元猪肉上演最后的疯狂为题，报道了这波猪肉价格的暴涨。文章写道，经历2个多月的回调，当所有人都以为猪肉进入下行周期时，市场却悄悄地杀了个回马枪，直接涨破每公斤50元。今年春节吃上便宜猪肉的愿望要落空了。 民以食为天，其中猪肉价格的涨跌总是会牵动着民众的神经。2019年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肉价一路上扬，2020年9月一直高高在上的猪肉价格终于扭头向下。9月第一周，全国500个农贸市场猪肉平均价格达到每公斤56元，11月初全国猪肉平均价格降至每公斤 47.03 元，猪肉价格连降10周。11月中旬，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已跌破每公斤40元。正当人们憧憬猪肉价格重回10元时代时，12月中旬，肉价突然开始反弹。2021年第一周，全国猪肉价格每公斤25.99元，涨幅高达 20%。文章对肉价再次上涨的背后逻辑给出三点总结。第一，假日消费需求提升，元旦的假日效应催生了当时的猪肉价格，加上春节假日将至，南方市场腌腊灌肠全面启动，也极大地提振了需求量。第二，疫情影响进口，海外疫情严重，部分进口冷冻食品包装上检测出了阳性样本，进口冷冻食品的监管更加严格，同时物流也不如以前畅通，各个流通环节受阻，冷冻产品减少，甚至买不到，再加上消费者的忌惮心理，部分进口冷冻食品的消费转移到国内新鲜肉类食品，这也是近期猪肉价格明显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极端天气催生肉价，市场传言今年冬天是近60年来最冷冬天，天气寒冷，道路结冰，运输受阻，运输成本增加，最后也会反映在猪肉价格上，生猪的调运难度和周期都在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供需，猪源紧张导致生猪价格上涨。春节期间消费者还能吃上便宜猪肉吗？基本不可能。造成肉价上涨的几个基本条件在春节前并不会消失，还有加强的可能。春节之前以及春节期间，肉价基本上没有下跌可能，会一直在高位运行。一篇题为《美国猪肉出口价每斤四元，中国生猪高达每斤18元，为啥美国猪肉很便宜》的网文这样写道，2020年中国对养猪业放宽了标准，全年规模猪场从16万家增加到 17.8 万家，全国的生猪出栏量高达 5.27 亿头，但是这个量仍然不够中国人吃。换句话说，中国还要加大对美国猪肉的进口规模，才能平抑国内上涨的猪肉价格。中国是美国猪肉最大进口国，2020年美国猪肉出口中国总量为215万吨，占国内需求总量的 2%。中国在一月第二周一共向美国提前预订了37,700吨猪肉。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大量进口美国猪肉呢？美国猪肉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首先，中国是全球猪肉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猪肉需求每年缺口在1000到1200万吨以上，而美国是养猪大国，猪肉性价比最高，能够满足中国市场猪肉需求量。第二，美国猪肉物美价廉，平均约 4.35 元一斤，是所有进口猪肉中单价最低的。而中国生猪价格为每斤18元，相比美国进口猪肉完全没有价格优势。如果任由美国猪肉进口，中国养猪产业就混不下去了。第三，遵守中美贸易协议的承诺，中美第一轮 贸易谈判协议有明确规定，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价值365亿美元的农产品，猪肉也包括在其中。作为中国存在大量缺口的必需物资，猪肉成为中美达成该协定的关键农产品。第四，通过大量进口猪肉，有利于平抑国内猪肉价格。从去年开始，国内生猪受猪瘟、灾害等外界因素影响，产量急剧下降。在供需不能保持平衡状态下，国内猪肉价格不断上涨。如果不大量进口猪肉，国内猪肉价格还会持续上涨。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美国人工成本那么高，为什么出口猪肉的价格那么低？美国养猪企业不会亏损吗？答案有这四个方面。第一，美国本土培育了八个肉猪品种，种猪的品质都是一流的。美国一头母猪平均能生出20头猪仔，而中国平均只有12头。培育和繁殖成本上，美国就占有了优势。第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了40万个家庭生猪养殖农场，整个生猪的养殖产业链相当成熟，生猪养殖高度机械化、智能化，平均一个人能够管理2800头猪，中国远远做不到。第三，美国企业在保育工作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产出量高于中国50%的情况下，防疫工作也能做到出类拔萃。第四，美国的大豆、玉米成本价格相对中国较低，因此美国的猪饲料价格极低，所以中国的养猪业要跟美国竞争，唯一的优势只有人工成本比较低廉。一篇题为《疫情后的通货膨胀真来了吗》的网文这样写道，经济专家马光远说，所谓中国是双通缩的判断是睁眼说瞎话，明明一波史诗级通胀已在路上，通胀肯定会物价飞涨，飞涨的背后是供不需求，大家齐抢哄抬。那么今年印了那么多钞票，明年很多资产都要涨价，不然钱没有地方去，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马太效应又一次被验证。如果是史诗级的通胀，老百姓的购买力又要下降了。民以食为天，房子与车子的事儿先不说，吃饭问题得先解决，不是？对老百姓来说，近段时间的蔬菜、肉及食品等都感觉在飞涨，猪肉30多块钱一斤，食用油一桶涨了10-20元，小辣椒12元一斤，大葱涨到8块钱一斤，大蒜和生姜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物价疯涨是不好的，只能多花钱少得物，但是如果真是一波史诗级通胀在路上，老百姓的日子可能真不好过了，有的恐怕连年都过不好了。实际上货币流动似密也似水，开始似密而后似水，很多东西都在涨价，包括大宗商品价格甚至出现了发疯般的上涨，不但房价在涨，食品也在涨。其实通胀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出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于是全球银行在无奈之下只得放水刺激经济恢复。然而这么多钱放出来，通胀便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真有那么史诗级吗？现实到底怎么发展，还需要等待时间的验证。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俄罗斯镇压反对派示威，超过2400多人被捕。欧盟表示遗憾，美国谴责。英国新冠病毒死亡逼近10万大关，疫苗接种创单日新高。欧中投资协定，中国尚未具体承诺禁止强迫劳动。中国卫健委下达的史上最严返乡令引起争议。拜登与特鲁多通电话讨论美加贸易。国际奥委会主席表示，对今夏举办东京奥运会抱有信心。辉瑞及阿斯利康减少供应欧洲国家新冠疫苗引起担忧。伊朗外长称，可在石油海湾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中国超过德国，成为贸易顺差第一大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还有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一年前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继续在全世界各地肆虐，导致史无前例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今天各国政府与民众都把希望寄托在新冠疫苗身上，期待疫苗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的蔓延，能够使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不过目前全世界各国正在注射的各种各类的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如何，它们是否安全可靠，网络流传着许多因接种疫苗而出现严重症状甚至死亡的消息是否可信，新冠病毒不断出现突变，疫苗是否能够跟踪病毒的突变而做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后西方国家的专家如何评论中国的疫苗开发政策。今天的环境与健康节目将就上述议题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新冠疫苗是否可靠，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疫苗专家们都会说，没有100%完全可靠的疫苗。自从疫苗在法国接种之后，法国国家医药安全局每周公布有关疫苗副作用的汇总报告，这一报告在其网站上可以公开阅读。到本周一为止，法国有48万人接种了美国的辉瑞疫苗。根据法国卫生部公布的信息，有139人在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另有5人死亡。但是医疗机构的调查显示，他们的死亡与疫苗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都传出老人在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死亡的消息。最引人关注的是挪威发现的33名老人死亡事件，引发外界对疫苗是否安全可靠的担忧。挪威从去年年底开始接种疫苗，目前全国30000名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都接受了第一次注射。在第二次注射之前，国家卫生部要求全国统计，这才出现了33人死亡这一数据。至于他们的死因是否与注射疫苗有直接的关联，很难断定。不过挪威卫生部门官员也承认，很难排除两者之间关联。死亡者年龄都超过80岁，并且患有多种疾病，对他们来说极其轻微的疫苗反应都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不过倘若他们不接种疫苗，一旦感染新冠病毒，那么他们很可能很难挺过这一难关。除了挪威之外，冰岛、丹麦等国都出现了老人在接种疫苗之后死亡的现象。丹麦当局对其中5个案例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并未发现与疫苗有直接的关联。必须指出的是，目前西方各国最先接种的美国的辉瑞疫苗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就出现了多次死亡案例。在辉瑞疫苗的第3阶段临床试验中，43500名试验者中有6人死亡，但是他们中有4人并没有被注射疫苗，而仅仅被注射了不带疫苗的安慰剂。因此医疗界呼吁舆论对一些有关接种疫苗后死亡的消息不要过早地下结论，更不能使反对接种疫苗的群体认为有据可循。德国政府的新冠疫情专家德罗斯坦曾经就此表示，如果在1个月内跟踪100万人并对他们演奏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他们中一定有人会死亡，但是他们的死亡与第7交响曲又有什么关联呢？ 当然，话虽如此，欧洲各国的卫生部门都严密跟踪疫苗反应。就拿法国而言，法国国家医药安全局每周公布接种疫苗后发生的所有轻重反应，这些信息在网络可以公开的查询，信息的来源是负责接种疫苗的医疗机构。此外，接种疫苗的民众可以自行登录法国卫生部的网站，或者向自己的医生反映。最后，疫苗生产厂家必须汇报所有他们所知的有关疫苗产生副作用的案例，所有个案都将被汇总，由专家验证是否与疫苗有直接的关联，之后上传至欧盟，由欧盟递交给美国的卫生监督机构。相信欧盟其他国家都使用类似对疫苗产生副作用的反馈机制。必须指出的是，新冠疫苗的接种从去年年底在逐渐启动，目前欧美国家接种的主要是由美国辉瑞与德国生物公司研制的疫苗，以及由美国莫德纳生物科技公司的疫苗。这两种疫苗的研制都采取了最先进的叫做信使核糖核酸的技术，借用新冠病毒的 S 蛋白直接将活的病毒基因段植入人体，以引发免疫反应。这一技术虽然已经被发明了将近20多年，但是在新冠疫苗之前，该技术尚未被大规模的使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新疫苗的安全性格外关注的原因所在。英国使用的由牛津大学与瑞典医药集团开发的阿斯利康疫苗，其研制原理采用的是传统加上现代的被称为是腺病毒载体疫苗。上述疫苗无论在制作技术上还是在接种人群的年龄上，都与中国制造的疫苗有着本质的区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及其安全性。按照中国外媒的最新报道，中国全国接种1000多万剂未获严重不良反应。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就集中了全国各大病毒实验室以及大学科研机构的实力，由国务院确定了5条主要的技术路线：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核酸疫苗等等。国际专家们一致认为，市场研发的疫苗的种类越多，越有可能最终研制出高效率、性能强的疫苗。不过，除了英美开发的疫苗数据对外公开之外，中国的多款疫苗以及俄罗斯研制的卫星5号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都缺乏透明。路透社曾经引述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超过半数的医务人员都认为，由于俄罗斯疫苗的数据缺乏透明，不应该接种该疫苗。不过尽管如此，同中国制造的疫苗一样，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也已经大量的出售给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的可靠性尚有待于确认的前提下，是否应该接种疫苗。而且中国官媒之前发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须知，将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排除在接种人群之外。倘若疫苗不能够保护最受威胁的人群，倘若仅仅只有18岁至59岁之间身体健康的人群才能够接种，那么疫苗又有何保护意义呢？中国药监局去年12月31日在完成第3期试验之前，有条件批准了疫苗的上市。上市之后，又将最急需接种的老年人排除在外。再加上有关疫苗的有效性等数据缺乏透明，更使外界对疫苗的安全性等存有疑虑。此外，中国疫苗的有效率究竟是多少？疫苗研制厂家北京的科兴疫苗自曝的有效率为78%，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以及海湾、阿联酋等国声称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在90%上下，但这些国家的测试都被认为由于样本范围太小而不太具有代表性。而巴西则或许是由于其国内政治原因，对中国疫苗的测试数据在一周内从78%下降至50%。我们知道，世卫组织将新冠疫苗的最低效能限制在50%，而西方目前获准使用的疫苗的效能远远超过50%。美国的辉瑞与莫德纳的效能分别为95%和94.5%，英国牛津阿里斯康的平均效能为70.4%。 俄罗斯卫星5号的研发者宣布他们的候选疫苗有 95% 的效能，但是正如我们以上所陈述的，俄罗斯与中国的疫苗已被一些国家批准使用，但两国都没有像西方疫苗那样提交第三阶段试验数据的供国际同行评审。最后，新冠疫情爆发一年之后，世界多个国家近期都发现了病毒的变种。最新发现的日本的变异病毒 S 蛋白上有12种变异。那么新冠疫苗是否能够抵御突变之后的病毒？是否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为什么全世界各国都集中精力开发疫苗，而并没有致力于开发一个有效的抗病毒疗药？法国病毒学专家 Etienne de Colli 表示，所有的病毒都会变异，这是病毒的常态，这也是为什么流感疫苗必须每年都根据新的病毒样本而调制。这些变异很可能使疫苗所产生的某些抗体失效，但是另外部分抗体很可能会继续有效。目前而言，英国的变种病毒似乎大体上并不受到影响，而南非与巴西的变种病毒似乎更加难于应对。不过他认为，新的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优势也在于能够迅速地应对病毒的变异。美国辉瑞集团表示，仅仅需要大约6周的时间就能够调制出应对新的变种病毒的疫苗。那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把精力集中在开发疫苗上？是否有可能快速推出有效的抗病毒药？对此，法国病毒学专家 Etienne de Colli 回答说，这是由于新冠病毒引发的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而最近几年来国际医疗界并未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要知道，治疗艾滋病的疗药达菲是在研制开发了10年之后才推出，所以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健康节目向大家介绍的是新冠疫苗的效能与安全性。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欧洲思想长廊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ne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他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Vous êtes déjà venu chez
Avicenne? Non, c'est la première fois.
Votre adresse, c'est la bonne?
Oui.
Vous allez vous asseoir.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ouchot 平时接待的 75% 的病人是外国医，他们来自62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Alors, 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vas pas bouger.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即将启程赴马里的家庭，这叫预防性门诊（une consultation de prévention）。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
Yankoubou.
Yankoubou. Viens me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Aïe. Baba, quand on voit le médecin, il s'est fait chier. Là,
voilà. Ça, c'est fait.
护士正在给宝宝注射预防黄热病和甲肝的预防针，然后他又向家长解释抗疟疾疗法。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 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疟疾治疗方案不仅限于药物。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 ，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quatre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Parfois, j'ai des patients qui parlent pas seule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 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 en général, c'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 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 et plutôt que de dire avez-vous compris ou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oui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 s'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octeur Bouchot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ère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lui disent.
Docteur Bouchot, 在与病人交谈时，尽量说话很慢，用词很简单。这跟 Francisca 刚到法国时遇到的医生大相径庭。
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镇压反对派示威，超过2400人被捕。欧盟表示遗憾，美国谴责。英国新冠病毒死亡逼近10万大关，疫苗接种创单日新高。欧中投资协定，中国尚未具体承诺禁止强迫劳动。中国卫健委下达史上最严返乡令，引起争议。拜登与特鲁多通电话讨论美加贸易。国际奥委会主席表示对今夏举办东京奥运会抱有信心。辉瑞和阿斯利康减少供应欧洲国家新冠疫苗，引起担忧。伊朗外长称可在石油海湾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中国超过德国成为贸易顺差第一大国。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Laurent Voulzy 所演唱的 Il fait toujours beau quelque part，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Jamais le ciel ne se lève sur mes pauvres fleursMoi, dans le brouillard, je rêve qu'il fait beau ailleurs. Il fait toujours beau quelque part. Il fait toujours beau quelque part. Si ce n'est pas là,
c'est ici que s'ouvre au ciel une éclaircie. Où va le soleil Gorgona? Il fait toujours beau quelque part. Il fait toujours beau quelque part. Je vois plus loin que tous ces toits. La plage de sable endormie, la voile au soleil éblouie. Au soir, un vieillard de guitare. Moi qui vais dans la grisaille 12 mois par an, je rêve aux rayons de paille d'un ciel différent. Le bleu caché dans l'espace me pose un lapin, mais je suis heureux qu'il fasse beau pour les copains.